大爷第一次听说美人计这个概念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从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里，童年时的大爷惊愕地读到一个叫貂蝉的美女受人唆使，开始游走于吕将军和董老太师之间一通忙活，后来这个小吕因为醋意怒杀了老董，于是一切都改变了，各路军阀开始重新洗牌。咱不管貂蝉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这类利用美女离间敌人或者刺探敌情的势力在国内外可都是史不绝书的。今天大爷就给大家讲一个西方美女间谍的传奇故事。在咱们中国知道马塔哈利的人应该不多，可是在西方世界，这个荷兰美女可是尽人皆知，绝不亚于貂蝉在中国的知名度。1876年8月7日，玛格丽特·给霍伊达·泽勒出生在荷兰北部的雷瓦顿市一个经营帽子的商人家庭。记住啊，她那会儿还不叫马塔哈利，叫玛格丽特。她是个混血女孩，母亲是这个印尼爪哇人。别看出身一般，这女孩可是上帝造出来的罕见的尤物。早在少女时期，这姑娘就显示出两个与众不同的特质：一是从头到脚都弥漫着一股妖艳气和诱惑力。对此，这个很多男人都没有抵抗力，包括他在幼教师范学校就读时那校长。第二个特质呢，就是他的 strong will， 他有超强的意志力。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懂得如何锲而不舍地去争取。这两个特质可以说是伴随着他的一生，当然也最终决定了他的命运。1889年，他父亲破产了，全家人不得不搬入贫民区。这个父母呢，就终日争吵不停。这个时候的玛格丽特最大的愿望就是早日离开这个行将分崩离析的家庭。18岁那年，他应答了报纸上一则征婚启事，和一名英俊的但是比自己大20岁的荷兰军官结了婚。那个时代常驻海外殖民地的这个荷兰人找配偶，大都采取这种登征婚广告的方式。那么婚后呢，玛格丽特却随丈夫一起来到了河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就是她妈妈的老家。尽管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这桩婚姻可是绝对谈不上幸福。那位荷兰军官不但酗酒家暴，还常常把自己在事业上的失败归咎于他妻子。这个玛格丽特呢，对家庭妇女这个角色是越来越难以忍受。她后来表示 ：“I was not content at home. I wanted to live like a colorful butterfly in the sun.”我不是家里的摆设，我要成为一只在阳光中飞舞的多姿多彩的蝴蝶。为了消磨在印尼爪哇的无聊时光，玛格丽特就开始学习当地的舞蹈。记住孩子们，这技多不压人，你学会一门技术，以后指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在他们的儿子不幸夭折后，她和丈夫的婚姻彻底破裂了。这女儿的抚养权虽然判给了她，但是这个前夫却出人意料地拐跑了孩子，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1903年，走投无路的玛格丽特只好来到了当时的世界娱乐之都巴黎，在那里，他开始在一些小剧场表演他在爪哇学会的舞蹈。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舞蹈课训练，玛格丽特却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些在当时看来颇具创意的表演技巧，那就是展示性感和明目张胆的挑逗。虽然身高1米78，体态也远远谈不上苗条，舞台上的玛格丽特却异常妩媚。这个传记作家 Pat Shipman 曾这样描述她的舞蹈 ：Her languid, graceful style of moving, her dark eyes and luxurious hair telegraphed her sexuality to any male in her presence。她那懒洋洋的而又不失优雅的动作，她黝黑的眼睛和浓密的秀发，都在向现场的男性观众传递着她的性感。当舞蹈进入高潮部分，他开始边跳边脱衣服，直到结束时，身上剩下的只有他佩戴的首饰了。这种勾魂摄魄的舞蹈很快就让他成为巴黎红磨坊最负盛名的舞女。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艺名叫玛塔哈利，以后他就一直叫这个名字。玛塔哈利是爪哇语，意思是曙光般的眼睛。不到2年时间，已经有数十位法国的政界和军界人士被这双曙光般的眼睛俘虏了。1905年以后，他开始在欧洲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他的所谓印度寺院舞，其实就是个说法，什么印度寺院舞，就是脱衣舞。 那么他巡回演出的足迹遍布了巴黎、维也纳、米兰、马德里，并且和多位这个欧洲的名流发生了暧昧关系。在德国柏林，马达哈里认识了一位大地产商，他的名字叫 Alfred Kiepert。后来马达哈里成为他短暂的情妇。为什么短暂呢？因为这个 Kiepert 后来无耻的把马达哈里又转手给了德国皇储。尽管马达哈里一直在编织自己的神话，说什么自己是印度的名门之后，这个舞蹈呢是得到了家族的真传等等，但是到了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的光环还是开始慢慢的褪色了。毕竟这时候他已经38岁了。大伙知道这个巴黎从来都不缺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这马达哈里呢就不得不离开他恋恋不舍的舞台，隐居到了荷兰的海牙，这生活呢异常困窘。这时候柏林那个大地产商又再度出现，你不是缺钱花吗？给你找个活干。于是他就把马达哈里介绍给了德军的情报机关 Abteilung 3B。 1915年9月马达哈里被正式招募，代号是 H21。他的任务很单一，也很能发挥他的专长，就是与那些在巴黎和他同居过的身居高位的这些旧相好们重叙旧情，利用这个 pillow talk 这个枕边交谈来获取情报。马达哈里在1915年9月获取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法国在近期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这个情报致使德国人可以不慌不忙地在凡尔登地区集结，用几个月的时间周密部署，然后突袭法军。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凡尔登战役，它有个更容易被人记住的可怕的名字——凡尔登绞肉机，25万人战死，50万人受伤。马达哈里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在枕头边获取情报，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直严守中立，那么马达哈里就可以利用他的荷兰护照，自由地穿行于交战国之间。1916年。他在法国南部做了一次长途旅行，途中他在各大铁路枢纽收集了大量的有关部队调动和这个物资运输的情报。后来他来到西班牙，向德国驻马德里的武官报告了他在法国南部的所见所闻。这个时候英国的情报机关 MI5 这个军情五处已经盯上了这个多次在截获的电文中出现的德国间谍 H21， 于是他们把相关的电文交给了法国的情报机关。法国方面判定马塔哈里就是这个 H21， 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招募马塔哈里为双料间谍，以德国间谍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地为法国工作。但是很快法国人对他感到失望，因为他毕竟是在协约国的一方，这个很难收集到德国的信息。1917年2月17日，法国警方在巴黎的一家酒店逮捕了马塔哈里，开始对他进行长达4个月的审讯。马达哈里一直声称自己也在为法国工作，毕竟法国是他在生活最困窘的时候收留他的国家。他指的是他前夫拐跑了孩子，他一个人最无依无靠的那个时期。因此呢，他非常热爱法国，不会做任何对这个国家有害的事。这个审讯人员对这些供词采取了充耳不闻的态度。当时法国的处境也非常尴尬，因为战场上频频失利，让这个法军的颜面扫地。因此呢，必须编织一个超级女间谍的神话来向公众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个老打败仗是因为老有人泄密啊。就这样马塔哈里被带上了军事法庭，庭讯只持续了2天时间，他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也不知道判哪国，人家是荷兰人。比起当间谍，马塔哈里显然更愿意做一名艺人。执行枪决的那一刻，他留给了世人他的最后一场演出。英国记者 Henry Wells 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行刑队长来到牢房时，马塔哈里平静地说 I am ready。 刑场上他问我一定要戴那个眼罩吗？军官回答说，如果不想戴您可以不戴。于是马塔哈里就抬头直视对面那12个举枪瞄准他的法军士兵，毫无惧色。枪声响过，马塔哈里应声倒下，一名军官走到他跟前，在他头上又补了一枪，以确定他已经死亡了。他那年41岁。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他 blowing kiss to the 12 soldiers， 向举枪瞄准他的这些12个士兵献出飞吻。这个我觉得不太可信，我们还是相信那个英国记者的描述吧，毕竟他是现场目击者。 在咱们大爷杂货铺迄今为止的这些欧洲人列传里，最后都会给传主们一个评价。那么今天这个评价比较困难，主要是因为史实不清，各种材料不是似是而非，就是相互矛盾。比如到了2001年10月，英国军情五处的一部分相关的档案解密了，关于马塔哈里，有这样一句话：他可能不是完全无辜的，但是很明显，他肯定也不是指控里所说的那个把成千上万名士兵送进坟墓的超级间谍。美国历史学家 Will Durant 有一句名言很适用于今天的故事，他说 History is mostly guessing, the rest is prejudice。 历史绝大多数都是后人猜的，剩下那点全都是偏见。好，关于美女间谍马塔哈里，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喜欢大爷杂货铺的朋友们，别忘了订阅我们的专辑，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节目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